Hello， 大家好，我是脑攀十级选手小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暴食进阶五万龟野攀的羚羊。
Hello， 大家好，我是攀岩三年依然菜狗的马壮壮。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落的播客节目。今天呢，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国内的一些自然岩壁攀岩的比赛。上两个星期，我们也参加了格凸的攀岩节，所以我们先会从格凸攀岩节聊起，同时也邀请到了其他三位参加过其他自然岩壁攀岩比赛的老朋友，一起聊聊阳朔攀岩节、中国自然岩壁系列赛以及六盘水月照的攀岩比赛和其他的一些比赛，聊一聊比赛的形式、参与的过程和亲身的一些体验。三位老朋友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鸡米花。
大家好，我是海星。
大家好，我是小宝。
欢迎三位。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你们为什么会突然去参加格凸攀岩节，起因是什么呢？
起因是我叫他们去的。
你叫上了除了我以外所有人去。
我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初衷确实当时是因为小宝嘛，邀请大家一起去噻。然后我就想可以纯纯的开个眼界嘛，因为去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经常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会提到的一些野攀的大神都长成什么样子，然后跟大家一起去格凸玩一玩，去贵州吃一吃。然后后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比赛的报名费只需要98块钱，还包含了什么住宿呀，然后什么从高铁站到酒店之类的这种接驳车的任何费用。然后我就觉得性价比太高了，一定要去薅一薅主办方的羊毛，就我也报名了。
你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对啊。
鸡米花呢，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吗？
对，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因为今年其实我们五一节不是去六盘水嘛，然后都在贵州这边，但是大家还在说要不要抽时间去格凸看一下，因为但是从六盘水过去可能时间有点赶，并没有去。然后后面又看过那个开线的嘛，那个格凸的攀岩路书，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很向往，然后刚好这次机会就来了。
那羚羊呢？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海星邀请我去的，也是跟吉米的想法差不多，因为没有去过格凸这个地方嘛。紫云格凸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地方很神秘？这个名字就听起来。
那小宝和海星是参加过很多次比赛了是吗？
我是参加过很多次了，然后海星呢是我带他，我去参加比赛他就跟着我去，然后我就鼓励他报名，
主要是因为他98块钱包了两晚上住宿还有吃饭。
对，就是真的非常的划算。
对，然后顺便也体验一下参赛的感觉。
那大家可以聊一下格凸攀岩节比赛的形式和内容吗？
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加的这个比赛的名字呢，是叫做中国格凸攀岩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它的举办地就是在我们贵州的安顺市的紫云县，然后那边有一个格凸和攀岩公园，就是比赛的场地就是在这边。其实呢，这个比赛可以算是当地政府举办的一个山地户外运动大会，它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吧，可以这样说。然后整个比赛呢就是为期是3天，比赛的形式主要是分为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内容是人工岩壁的抱石顶绳难度赛和自然岩壁的红点赛。然后人工岩壁呢也是分为预赛和决赛，然后进入决赛过后它是有一个金额不菲的奖金吧，因为我没有进决赛，所以我没有关注这个金额是多少，但是过后通过小宝呢我是知道确实这个金额是不少的。然后红点赛呢它一共是从 10A 到 10D 不同难度的自然岩壁的线路共计20条，然后每条线路的总金额是3000块钱，也就是说只要在比赛的这2天内你红了此条线路的人都可以来分这3000块钱。然后我在这次比赛中也是参加了人工岩壁的难度和顶绳比赛的红点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其他的需要补充的。
那你分到钱了吗？
我当然分到钱了。
应该是10A 的 10D 吧。
哦，不好意思，说错了，他的整个比赛是从 10A 到 12D 的不同难度的自然岩壁的线路。
再说一下自己参加什么项目吧。我参加的人工岩壁的暴石的比赛和自然岩壁的红点赛这两项比赛。
那你取得什么成绩呢？
暴石赛一塌糊涂，就拿到了两个得分点。自然岩壁的红点赛过了四条线，得了一点点奖金。
那金米花呢？
我只参加了自然岩壁的红点赛，然后其他人工岩壁的比赛都没有参加，两天都在爬自然岩壁。
那你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完成了应该十几条线吧，然后收获到一点奖金。
那海星呢？
我参加了所有的比赛，人工岩壁的暴石还有难度，然后还有自然岩壁的红点赛。暴石跟羚羊一样一塌糊涂，大部分线路在起步，然后得到两个重点，红点只红了一条线，分到了一些微弱的奖金。难度我觉得是我比的最好的一项，因为超出了我的预想，爬到了线路超过三分之一的地方才掉的，当然没有进决赛啊。
小宝压轴来说一下你的比赛成果。
我的话就三项都参加了，难度、暴石还有野外的那个红点赛我都参加了。第一天上午比的是难度，难度没有发挥好，然后就去爬那个红点，第一天就爬了大概有八条线路。下午的话就比的攀石，因为上午没有发挥好嘛，就想着攀石一定要发挥好，然后先看了其他运动员比赛，然后我再去爬，然后攀石的话还可以，就刚好进了决赛。这是第一天的预赛，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是比一个攀石的决赛，然后就拿了一个第四名。我就下午就去爬红点赛，就把大部分线路都爬完了。
参加这次攀岩节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和就是不太一样的体验有没有？
我首先我是觉得这个比赛就是他的主办方真的还是挺给力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没见过世面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就觉得整个比赛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然后说到比赛的感受呢，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一次的红点赛嘛，它是需要先锋的，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的先锋经验仅仅只有猴子岩的一条 5.8 的一个线路，所以我们在决定参赛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的，而且我的内心其实一直对红点赛是有那种半打退堂鼓的感受，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又告诉我，就是你这种就是有点跟自己较劲，就觉得你去都去了还是要有一点运动精神嘛，所以整个人就是呈现出那种躺也躺不平卷又卷不动再加拖延症患者的一个状态。一直到比赛当天的晚上，我还在叫机密和那个羚羊到我的房间来给我细致的讲解一下什么入挂的方式呀，或者是在我脑海中强化一下怎么样才可以不绕绳的一个攀爬状态嘛。然后直到就是到了最后一天比红点赛的早上，我和基米就是很早的就去到那个就是有最简单的 10A 的那个线路的延长，因为我们去的实在是太早了，然后现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然后我就抱着那种尝试的心态就去先锋了。我感觉当时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在我旁边的基米其实是比我本人还要错愕，但是我心里面想他也算是我特别认可的一个保护员嘛，在这个时间如果我都不尝试的话，可能我就真的会错过这个比赛的红点赛，就抱着这种心态反正就去尝试了，最后也是成功了，非常开心的分到了次比赛这条线路的一点微弱的奖金，但是对于我内心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莫大的成长，就觉得先锋攀爬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种下了小小的种子，就过后回到成都以后然后去到野外延长也特别的愿意去先锋吧，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们呢？
你回成都去先锋去了？
对啊，上周在龙岩。
先锋了啥呀？
先锋了一条也是很简单的线路，
然后
这周准备去尝试先锋一下波布玛丽 10D 嘛。
那我来说我的感受哈。我第一天首先是去参加暴石比赛的预赛，然后当时我和羚羊两个人去读线嘛，然后觉得信心还满满，看着那些线路感觉就是不是很夸张，结果当我们真正去爬的时候觉得很难，不是起步太难，就是 能到结束的地方，但是结束又很吓人，然后我们胆子又比较小，所以说我们报时比赛比的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成绩的比赛。就是因为报时比出了很难的感觉，然后下午的那个难度人工岩壁的比赛我就也以为很难，然后我就和我的另一个小伙伴小姨在那里觉得那个线路很难，但是其实那个线路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难，然后我实际攀爬的话还是比我们预想的要高一些的，所以说这比赛真的还是参加了你才知道自己的一个水平吧。然后红点赛呢，红点赛其实我主要是给小宝打保护，因为他要爬很多线路，占用了我红点的时间，所以导致我只红了一条线。我觉得是这样。
你刚才说到那个人工岩壁的比赛，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红点赛的那个自然岩壁是最后一天去攀爬的嘛，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是去的那个人工岩壁的比赛，其实当时在下面我都觉得整个人就是很想打退堂鼓，觉得好像三十好几了再去丢这种脸。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场过后，那种现场的氛围，你就会整个人就是被那种很像打了鸡血的那种感觉。然后
对，而且我觉得自就是去攀爬难度线路的时候，你会感觉是平时爬难度没有的那种专注状态，就会一直想往上爬，一直想往上爬这样子。
是，虽然我最后也没爬几个点嘛，也在我之前的有几个小伙伴，他们也是早早的就掉下来了，然后他们早早掉下来，其实大家也不会刻意去记他的名字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人会关注你，所以说当时心里面想，只要自己能站上去，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对自己的鼓励吧，很反馈的一件事情。嗯，
对的，我也是这种感觉。
林阳呢，你呢？
比赛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去爬的报时，然后预赛刚摸到第一条线的时候就觉得手皮好痛啊，刚摸到第一条线就觉得手太痛了，然后摸了两下就下来了，就是第一条线就爬的可能好像重点都没有拿到吧。后来我们又去爬了第二条线，感觉还好，可以到快到结束点。我觉得比赛的时候结束点特别高，跟我们平时在岩馆爬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现场的氛围又比较好，所以就会想要去摸完所有的线路嘛。我和海星都把所有的线都摸了一下，虽然都没有拿到 top 点。第二天的话就是去爬的自然岩壁的红点赛，我去之前觉得好像幺零的线都能爬，但是一去发现有些幺零的线是假幺零，然后就没办法红线。
而且林阳就是他真的非常想红线，导致第一天比赛日结束过后，大家打着灯就是晚上让小宝和西米去给他挂线夜攀。
对，提前晚上去预习了一下线路。
西米呢，你的感受呢？这次也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嘛？
我的感受就是可能比赛的话和平时攀爬还是不一样，就是感觉比赛的时候更能体现出你的能力，就原来可能自己觉得去周末两天或者是一天能红一条幺二觉得已经很满足，但实际在比赛中发现其实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条一条的线，甚至就是看到很多大佬嘛，他们一条幺二下来也不休息，然后就马上换到另外一条幺二，就是可能他们爬幺二的感觉跟我爬幺零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就觉得自以为自己红了几条幺二就是幺二选手，其实发现差距还很遥远，就是对自己能力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吧。第一天状态并不是很好，然后加上第二天爬了下来，发现自己身上到处很多那种蹭破的伤，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攀爬还是太粗糙了，就是可能下来需要再自我提升一下。
那刚才吉米提到的爬幺二就像爬幺零的大佬小宝来说两句呗。
我这次比赛我预期想的就是难度跟报时都要进决赛，但是我第一天难度其实发挥的并不好，就是没有到我的预期，然后其实很影响心态，然后后来就调整了一下心态，就是想着攀时就是一定要稳一点，然后呢就把心态调整过来了以后就进了决赛就还好， 接下来就是准备第二天的决赛嘛，因为要和你要去分配这个体能，因为你还有红点赛，这个就是怎么去分配这个问题。因为有多项比赛，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力量都花在某一项，因为你剩下两项就没法比了。我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调整心态，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讲一下我给你保护然后你嫌我太慢的那个
红点赛的话，因为我的体力比较好，一条线路下来可能就可以马上接着上，但是我的保护员海星他可能体力没有我的体力好，因为太阳很大嘛，他晒着，然后他就不想给我保护，然后他就在后面很慢很摸，一会儿要去弄这个，一会儿要去弄那个，因为排一条线路他会有很多人排队，很多人排队了我就要真的去跟着时间，因为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就不能爬了，所以说我就需要更快的去爬我剩下没有完成的线路，所以说我就是需要他来给我保护。但是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又因为那个原因就不怎么想给我保护。
因为我们红点赛你们反正都知道那个 Oliver 那个岩场吗，他非常的晒，他们攀爬还好因为他们太专注了，但是我觉得在那里打保护也很痛苦，就是真的太晒了。
但这一次我也为小宝红点做了一些贡献的，
对对对，
宝的信任让我加了一些先锋宝的 buff， 鸡米花不敢让我保，但是小宝就让我一条条的帮他保，去增加我先锋宝的一个经验。
嗯，因为他不会掉嘛，他觉得。
我觉得第二天的攀爬感觉会比第一天好一些，就是可能第二天我们都适应了这个比赛的节奏。就是在比赛中，它不仅能够让你感觉到你自己真实的实力是什么，而且还能够对心理也有个考验吧。因为先锋红点赛那些线路我们都没有摸过嘛，它虽然叫红点赛，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 on 赛这个线路。我可能心态上没有那么好，所以 on 赛能力也不太行。
对，我觉得我的能力还是太弱了， onside 不了什么线，也是心理能力较弱。因为平时在本土爬线的话，一般先爬下顶绳啊，或者是爬先锋，人家帮你把快挂挂好啊。但是你真的去爬红点赛的话，你至少得是去先锋爬线，你不能说是去顶绳站的那个线，就浪费时间嘛。所以说还是得自己水平比较好了之后，红点赛才能有比较好的体验。目前的话我这次体验一般吧，因为没有爬几条线。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应该对羚羊的心理还是有很大的触动吧，因为上一周我们去到龙岩的时候，他也在跟马老师说，如果下一次再给他先锋保护，他想 take 的时候不要让他 take， 让他直接冲，让他有那个心理上的一个突破。我觉得是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特别对于我基米、羚羊还有海星，我觉得我们四个因为都几乎算是初次参加比赛嘛，海星也就是第二次嘛，然后对我们的心理成长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步。基米花你有什么话要说？
对，我也觉得第二天我的状态要好很多，然后第一天的话我感觉其实一开始觉得自己攀爬就是太锁了，整个状态并不好，然后可能第二天就是有点觉得状态非常好，然后的话可能更敢去攀爬，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恐惧对陌生的线路，就是冲着就不要怂就是上。
马壮壮，你听了我们的这个描述，你会不会对这种攀岩比赛有那么一丝丝的向往？
肯定很向往啊，但是我不会先锋啊，不会先锋可以参加比赛吗？
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比赛，它就是可以不是先锋的，就是顶绳的速度赛。我觉得在比赛中除了绝对的成绩以外，可能对于我们这种业余选手来说，体验感还是可以增加很多的。反正我觉得这个比赛对于我本人而言，我觉得超值，真的。就是我也呼吁很多会先锋，当然你一定还是要会一点先锋啊的这种朋友，如果想尝试的话多去，然后可能对于你攀岩的一些积极性呀，或者是其他的方面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进步。
对，刚才小姨说的那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在攀岩界也看到有一些可 可能刚攀岩没多久的人嘛，然后他们先锋啊，包括先锋保护，其实我们看来是比较有安全隐患的，所以说可能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在平时把先锋攀爬和先锋保护的这个能力先练好，然后再来参加这样的比赛，可能会安全更有保障。
在攀岩节里还可以认识到来自其他省份的岩友，可以了解其他岩友的一些攀爬的经历啊。就是我的室友是一个跟我可能差不多同时间开始攀岩的，但他现在的能力就比同时间我认识的其他岩友非常强，他可能是成长的速度也会比我们要更快一些。就是认识到类似的这种岩友的话，也会激励我们更努力的攀爬。格凸攀岩节结束以后，组委会还剪了一个视频嘛，我看了那个视频也觉得挺有感悟的。那个视频的主题就是以攀会友，你们看过那个视频吗？
看过看过。对，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放在 show notes 上那个链接，让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哦，这次攀岩节还有个感悟，格凸这个地方之前在我们的印象中，因为我们攀岩时间不算特别早开始嘛，就好像我们开始攀岩的时候格凸已经成为了一个没落的岩场一样，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人会选择去格凸攀岩。他正好借了这次机会办个攀岩节，大家就知道格凸其实住宿条件也还可以，然后吃饭的话也挺好吃的，就是这些条件都还可以，然后岩场的线路又很好，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后面可以多去格凸攀岩，我们之后也还会去的。因为我们这次比赛的岩场只是它两个很小的岩场，然后还有一些很壮观的呀，有很多线路的岩场我们都没有怎么好好去爬过，所以说后面我们也会去的。
对，而且在比赛过后的那天，我然后海星、小宝还有鸡米花，我们一起去到大洞，就真的风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岩壁旁边就有洗手间，以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是可以露营的，就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就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再想去。而那天就是晚上我们爬到很晚下来嘛，就非常的漂亮整个风景，然后星空呀什么的，我还为此写了一个小作文在我的小红书上，因为确实是非常的美丽，也推荐给大家。
格凸攀岩节结束之后呢，小宝、海星、基米三人又继续踏上了旅途，前往阳朔参加阳朔攀岩节。阳朔攀岩节是不是刚刚前两天才结束啊？
对的，阳朔攀岩节是前天结束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阳朔攀岩节的内容和比赛形式？我们在网上也能刷到一些攀岩节的片段了，但是不是特别全面。
阳朔攀岩节呢，是每年十月份的最后一周或者是十一月份的第一周，他会安排在这个时候。他以前是一个民间组织，就是阳朔攀岩协会，然后每年他都会组织一场攀岩节。因为十月国庆之后，十一十二月这个是对于阳朔最好的一个攀岩的季节，然后这个时候呢，全国各地或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岩友他都会来到阳朔来攀岩，然后呢他就开始举办这个攀岩节，就这样举办了十多届。今年的攀岩节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今年的攀岩节它是比这个抱石速度赛，以往的攀岩节就是每年都是抱石预赛几条线路这样子，然后去前六进决赛，然后今年呢就是它这个抱石是用那个双人 PK 速度赛来举行，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观赏性可能对于观众来说它会更强烈一些。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那个红点赛，就类似于我们在格凸参加攀岩节那种，就是多爬多得，一条线路有多少钱，然后他爬了以后就会去分这个钱，这个是每年都会有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绳索项目啊，还有一些什么新人体验的攀岩的一种项目，就是每年他都会举行，因为这个时候对于阳朔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攀岩的一个季节，然后去全国各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攀岩的选手爱好者他们都会来参加。
起来好像阳朔这个攀岩节更像是一个户外嘉年华是吧，体验活动也有很多，而且我好像看到就是他的报名费好像是190或者是399，然后组委会会给你一些比赛的周边，看起来也都挺不错的。
对，他这个 199每年它都是这样的，就是有它有不同的套餐。对于爱好者来说，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199这个套餐，因为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礼品，就是杨树攀岩协会这边准备的一些礼品，比如说有参赛服，比如说有一些赞助商品牌给的一些帽子啊、水杯啊这种很多礼物。然后那个399那个的话，其实就是对于新人，他们可能会买这个套餐，因为他们不会攀岩，然后呢就会包含有什么新人体验攀岩这个项目，还有可能包含一些酒店住宿这种，就可能大部分新人会选择这个套餐。
所以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你是格凸攀岩节的奖金更多，还是阳朔的奖金更多吗？
格凸攀岩奖金肯定会更多一些，阳朔攀岩节奖金没那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阳朔攀岩节发挥的也并不是，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说也没有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所以说奖金就不高。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格凸是有政府支持，就每个项目的那个奖金总额也会更多，比如说像红点赛，我记得格凸那边好像是6万块钱分配给红点赛，但是阳朔这边是3万，所以说整体算下来可能总额也会有一些差距。
而且阳朔它的红点赛的线路更多吧，就是相当于分配到每一条线路上的金额就更少一些是吧？
对，阳朔这边是35条线，然后总共是我记得是3万块钱的奖金吧，格凸是6万，然后20条线路。
嗯，那说到那个线路的有趣性啊，或者整个活动的体验感，吉米花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有什么样的不同？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格凸红点赛的延长挨得很近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线路比较少，所以说可能大家就是换岩场爬的话也会比较方便。像阳朔这边的话，3个岩场相对来说隔得远一点，你可能换场的话你需要骑电动车，然后通过交通工具通行，可能至少要耽搁20分钟吧。然后还有就是格凸那边的话，它的红点赛的时间是2天，就是时间更充裕，但是阳朔这边的话就是只有1天，相对来说时间会更紧张一点，所以说就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合理的分配时间。比如说像我，可能我就会把目标定在部分11的线路，然后可能大部分10及10以下的线路去攀爬。但小宝他们还有其他的14的一些选手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把线路定在就是12和11的这部分线路上面，大家会有选择性的去攀爬。然后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我体验比较深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格凸和阳朔这边的岩壁的线路其实第一把挂片都比较高嘛，然后格凸那边的话就是组委会是允许第一把快挂是用挂线器把绳子扣上去的，就是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嘛，但是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我在九平山爬的时候，我当时问过那个裁判，他说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有一点区别吧。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因为线路大家要排队嘛，我们在格凸那边的话就是说你要去爬一个线路，你排队你会通知裁判嘛，然后由裁判来分配你这个排队的次序，所以说我觉得相对比较公平。比如说我在格凸爬的时候，我先排了第一条线路，可能前面有2个人，但是还没到我的时候，我发现旁边第二条线路已经没人了，那我可能就马上去爬第二条线路了。但同时的话，我第一条线路排的队会把我直接挪到最后面去，相当于把我重新排到最后，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方式。但就是这个也是算我去红点赛不好的一个体验吧，就我去奶酪爬的时候，其实最后快结束了，大家时间比较紧，然后都想多刷几条线嘛。首先就是阳朔这边攀岩节的话，裁判只负责记录成绩，是不负责帮你排队的，就是说你去线路排队的话就是要沿由大家自己协商。然后我当时去的话，看到有一个人下来，我问这个线路有没有人排队，其实在那个线路后面是没有人的，他跟我说这个线路有人爬，其实他说的那个人刚从另外一条线路下来，还没下到底，他说他有人在排，那我就说我也不好去起冲突嘛，就算了。后面我又问隔壁的2个人有没有排队嘛， 然后因为攀爬的人差不多下来了，我就想再下来，如果说打保护的人已经爬过或者是他不爬的话，我可以在他后面爬。然后他们也说有人排队，然后但是打保护的人呢，他其实并不想马上爬。然后隔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然后可能就是他们认识的人，他就说让那个人先爬。其实从排队这个概念来说，他是让那个人插队了，就完全忽略我在后面就是说要求去排队去爬这个线路。其实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挺差的，就是感觉到一个人在他乡那种孤立无援还是很难受的。而且最后因为差不多四点过嘛，因为我和成都的一个研友搭档，他考虑到晚上要去爬那个抱石赛嘛，他以为是传统的那种抱石比赛，他想可能合理分配一下体力嘛，然后就提前了一个小时走，所以我最后一个小时没有保护员，在岩场，然后找的之前在其他岩场碰到的岩友帮我保护了两次，就那一个小时的体验还蛮糟糕的，就是感觉那种就是有点孤立无援的感觉吧。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就总体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会更喜欢格凸的比赛一点，对。但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在格凸的时候，其实大家尤其像小姨啊或者是林阳，就可能大部分时间在给我保护，就让我可以充分的享受攀爬。就是可能这儿也要就是感谢小姨和林阳，真的是非常感谢。因为有对比嘛，就会发现确实很难得。然后还有就是又突然想到，就是可能第二天比赛的时候，我一直想去弗拉西那个 12C 嘛，就是把第三号岩场的那个 12C 完成。后面林安就想去爬下面 Oliver 的那个11的线路，就但我感觉是有点忽略了林安的那个请求，这点我觉得就是还挺抱歉的。就是因为和岩硕红点赛那一天对比起来，这个感受其实还是可能很直观的。对，大概就是我的感受。
也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播客，如果阳朔主办方有人可以听见的话，可以在排队这个机制上，明年再举行这次活动的话，可以有更规范或者是更好的一个组织机制吧，这样也对每一个运动员更加的公平一点，就大家都可以爬到自己想爬的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如果有这个荣幸的话。
那我补充一下吧，阳朔这个比赛哈，它那个红点赛部分，它有个系统，它很高级，就是我们之前的红点赛都是你比完了之后才知道你的奖金是多少，就是你大概你比的时候是有策略的嘛，因为有些人体力有限，他肯定想去拿奖金比较高的线路啊，所以说就是大概算一下，但是你不知道精确的。但是阳朔这个呢，它是你每次完成一条线路，裁判会在他们的系统直接录入，然后呢选手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第一个是检查这个裁判有没有给你录入，第二个就是看运动员排行榜，比如说现在奖金第一名是谁，然后奖金第二名是谁，还可以看线路的奖金，就比如说现在哪条线的钱你去完成了是最多的，然后哪条线的钱是最便宜的，这样的话你可以去制定你的策略，就是比如说我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去完成哪条线会更划算一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挺高科技的吧，相对于之前参加过的红点赛来说，然后也参与感也很强。然后就是刚刚说到它有三个岩场嘛，如果只能跑两个岩场的话，我是听那个当地老岩友说的哈，就是你中午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那个系统，就是哪些岩场的线路它比较值钱，你就去爬哪个岩场的线路，如果你只有精力转两个岩场的话，就这样子安排。然后我们是三个岩场都去了，然后最后我们驻扎在鸡蛋山，就我们可能觉得鸡蛋山那个岩场终极线路比较多会比较值钱，但其实那个岩场的线路很不值钱，因为大家都在那里一直爬一直爬。
对，我觉得这个是阳朔举办这个攀岩节很成熟的一个方面吧，但是可能海星说的这个仅限于针对小宝这种能力比较强的人，他可以所有线路他都有把握完成，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制定不同的策略嘛，但是就是说这个的话其实对大家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虽然我知道有些幺二很值钱，但是我没办法去把它爬完呢。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我制定的那个策略就是我先去九瓶山，把九瓶山的大部分线路花的时间不太多的先完成，然后后面 再去奶酪去刷一些简单的线路嘛，然后所以我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然后可能对小宝他们来说的话，就可以看比如说哪个线路难度比较高，然后爬的人比较少，奖金比较多，他就可以优先去爬那个。这个确实还是挺智能然后挺成熟的一个东西。
是的，毕竟他已经办了这么多年攀岩节了，然后猴年赛他也每年都在办。然后呢，我呢是为什么爬线爬这么多，其实也是因为有岩友的帮助。我在奶酪爬一些幺二的时候，因为阳朔的线路很硬又长然后又很难，我如果说纯钢赛的话会非常难，但是我在爬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爱好者他会过来跟我说，哎，这个动作你应该怎么做，然后到哪里应该挂快挂。其实他给我提供了这些信息以后，我才能够很快的把它完成。如果说他不给我提供这些信息，我是很难就是一把把它完成。这样的话，如果说一把没完成，你要爬两把三把，这样其实是时间是耽搁，不仅时间耽搁，那么你的体力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说研友之间还是互帮互助还是非常重要的。
小宝没说，我感觉我们是菜鸡互啄，还在为 5.8 5.6 的线排队在那儿难受，然后高手已经在分享怎么完成 5.12 的线了。
你们发的那个视频，你们两个都参加了道士大师赛的比赛对吧？
对啊，我们参加了，都去体验了一下。
体验感如何？你们进了多少轮的比赛？
我是进了决赛，然后比了第二天的决赛，决赛的话也是得了第四名，
千年老四。
就是一 v 一之后就输的那个人直接淘汰了吗？
他的比赛形式跟速度攀岩的那个比赛形式是一样的，先是取前16，然后 PK， 然后1跟16比，2跟15比，然后这样 PK， 然后16进前8，然后8再进4，对，然后四个人的话就是取前2。然后再争季军，最后争冠亚，就这样的比赛形式，跟速度赛的比赛形式一模一样的。
那两个人要爬两次吗？就比如说你是在 A 赛道爬一次，再到 B 赛道爬一次，这样吗？还是说只爬一次？
预赛的时候你两个赛道都得爬，然后取最好成绩，然后取前16进决赛。
决赛呢？
决赛就是 PK 制啊，刚刚说了。
赛道怎么分呢？
这个阳朔攀岩节它这个赛道它分的话就是它很灵活，大家就是捡到石头布来分。但如果是按照国际攀岩的规则，就是强的人应该在 A 道，然后稍弱一点的就是在 B 道。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发力的方向不一样吗？
它就是规则，没有为什么，它就是规则。就是、
因为我看 A 道和 B 道它是一个是向左爬一个是向右爬嘛，所以应该有一个发力方向更顺手一些吧。
规则就是强一点的在左边，然后弱一点在右边。但是阳朔攀岩节它这个赛道它搞得很灵活，就是你想爬哪一个你就捡到石头布，然后赢的人来决定你爬哪一个赛道。
基米的体验感如何？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嘛，然后第一把我应该是爬的 B 道吧，快到顶的时候右手滑了，然后直接从那个摔下来，当时脑子都是嗡嗡的。然后因为他那个垫子其实也比较硬嘛，但是摔下来其实还是脑子有点摔懵了那种感觉。第二次的话，然后爬 A 道就是左边那个，然后爬左边我觉得还比较顺手，但因为我那个在有个点的位置就是出手出错了，可能那儿耽搁了我觉得至少有30秒吧就倒手，然后就所以导致最后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对，反正增加了一次比赛经验吧。
会不会对暴食又燃起了一点兴趣？
他这个也不完全是暴食吧，其实更像一个趣味性的游戏吧。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参加没想着自己要去拿什么名次，就是重在体验把它完成就好了。所以说其实我一开始告诉自己就是说要稳，然后尽量不要摔，因为那个垫子硬摔下来很疼，结果我应该成了场上为数不多摔下来的人。
而且我看你的那个视频，你第二次爬的时候你的对手摔下来的那个方式和你第一次摔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缘分？
但其实我第二次和第一次不是同一个那个对手，但我是确实觉得可能爬左边对我来说会顺手一点，爬右边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点 就是捏住的时候会有点不顺手，就是其实当时我脱手有点懵，就我都没想到我在那儿会脱手，因为我们比赛前会去预习那个线路嘛，但是也爬过，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当时上去的时候一下摔下来就整个人很懵逼。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抱石的线路是不是比一般的抱石线路要简单一点？
其实也不简单，这大概难度在 V3 V4 吧。
确实也不简单，
而且那个岩壁看起来非常的高是吧？
对
对，岩壁很高，然后要动态，因为它要求这个观赏性，所以说它又要动态飞上去，然后往左边飞，然后又往右边飞，就挺难爬的。还是
那如果两个人都掉下来，
如果大家都掉下来就看谁先第一个先爬到底啊，你掉下来可以继续接着爬的。
哦，
他预赛和决赛的那个线路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决赛他会减去一些点啊？
肯定不一样啊，决赛肯定会减一些点，他的观赏性可能更强，他的动态可能会更远。
你们有去参加后来野攀之王的那个比赛吗？
去了呀。
这就要说到小宝的伤心事了，郁闷了两天。
野攀之王是怎么比的？是一个人速度赛还是好多人比时间还是怎么比？
就是大家都爬，然后比谁爬得快，就一趟
爬同一条线。
对啊，
就相当于是顶绳难度速度赛，
就是比谁爬得快，同一条线路，男生跟男生一起爬，女生跟女生一起爬，然后取前三名，前三名会有奖品，第一名会是一个 GoPro， 然后第二名会是一个绳子，然后第三名好像是什么来着？
第三名我忘记了，反正他的伤心事就是他很想要那个 GoPro， 然后但是没有进前三，比赛他觉得发挥的很失常，所以很伤心。
对，比赛的话没发挥好。
这个线路有多难？
12A 12B 差不多。
这么难？
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们不是过后还要去参加岩壁系列赛嘛，当算是给自己累积一下经验嘛，总结一下的。羚羊可以介绍一下自然岩壁系列赛吗？
中国岩壁系列赛是中国登山协会推出的国内唯一的国家级自然岩壁的攀岩赛事，主办方想通过举办高规格的全国大赛，提升自然岩壁攀岩的影响力，让更多的爱好者体验到自然岩壁攀爬的乐趣。所以每年中国自然岩壁系列赛都会在很多个地方举办。小宝和海星之前是不是已经参加过我记得你们参加过重庆奉节站和甘肃的定西站的比赛对吧？
我们是参加了重庆奉节的比赛。
这个自然岩壁系列赛一年大概有多少次呢？
可能有四五站，应该有吧，
但差不多。
下周你们和吉米也要参加新一站的比赛，就是广西马山站和云南大理站的比赛对吧？
对，我们计划是先去南宁马山比赛完，然后在马山爬一下午，然后再从马山去云南大理参加大理的这个比赛。
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岩壁系列赛的比赛的形式和内容吗？
比赛形式就是分为了预赛跟决赛，然后男女子各一条线路预赛，取前八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决赛。
攀爬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顶绳攀爬，就是比谁爬得高，比谁爬得快，在同一高度就看时间。难度女子大概在11，然后男子大概在12。
那一条线路有关门时间吗？关门时间是设定为多长时间？
一般是6分钟。
小宝和海星可以聊一聊之前你们参加重庆奉节站时的体验感受吗？
之前他记错了，我参加的是那个甘肃定西站。
哦，
我补充个信息啊，它是有两个组别，一个是专业组，都是分男女的哈，还有一个是公开组。然后专业组的话，参赛需要一些门槛，比如说你之前是参加过自然岩壁公开组且取得一些成绩的吧。但是我的水平，我只能参加公开组哈。然后呢，参加公开组， 我也没有进决赛，我就爬了一趟。我的经验就是，你在哪儿爬了，你掉了就掉了，不要在那僵持，因为你僵持的话，那个时间就算你僵持完的时间，它不会算你到达那个点的时间。就比如说我和前一名选手都爬到 A 点，然后我在那待了六分钟，那就给我算六分钟掉了，他在那爬到一分钟他就掉了，他就算一分钟，哪怕我是50秒就到那儿，也不算我成绩比他好。所以这个比赛经验我也是上次参加了之后才得出来的。
难道不是你掉了，你的保护员就把你放下来吗？
不是，是我在那僵持，不是说我掉在空中，是我在那个点不动。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因为也是民间比赛嘛，也不需要说太深思熟虑，在那里尝试很多次，尽量还是爬快点，要掉就掉了吧。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之前好像有听小宝说，这个比赛就是他一年的比赛周期嘛，如果你每一场都参加完过后，最后一场的话，你的奖金是翻倍的，是这个意思吗？
他这个中国这个站隐蔽系列赛，他是每一站他有积分，然后到总决赛的时候就看你的积分，如果说你的积分能够在前八，那么你对应相应的名次就会给你相应的奖金。
就是他除去你当场的比赛成绩以外，然后算还会有一个，是这个意思
是
吧？
对。
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积分赛，它每一场奖金大概它是固定的是吧？
对，大部分是固定的，但是这一次马三的比赛经费好像没有那么多，就所有的奖金那个经费都减半了。然后之前是有接站，然后这次都没有接站，然后酒店也要需要自己订，吃的也要自己去吃，然后可以报销。因为马三站这次其实它的这个条件并不是很好，所以说组委会为了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些，然后就让大家自己去吃，因为可能每个人他的这个住宿啊，他的吃饭都不一样，所以说组委会这次就考虑到可能就是让我们大家自行解决，最后来给我们报销。
那还是挺好的。那我想问一下，自然岩壁系列赛的难度速度赛，它是不是需要一些比赛的策略和节奏呢？这样会比较容易从比赛中脱颖而出，除开刚才海星给我们分享的一点经验以外。
其实策略的话就是你能够爬多快就爬多快，在你能够保证登顶的前提下，如果说你爬不快的话，你尽量保持你登顶就行了。
刚才你提到你说女生一般的难度是在11嘛，12嘛，那看决赛和预赛就是难度是几乎都是持平的嘛？
对，基本上是爬同一条线路，有可能会在同一条线路上，它可能会把那个顶再加高一点，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加高，都是同一条线路。
而且这种线路一般都会为了比赛专门开。
嗯，对，但是马三可能不会新开线路，他可能还会用以前的老线路呢，让大家去比赛。
那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你们三个可以取得好成绩。
好的，那我可以进决赛吧。
好了，加油。
除了我们刚刚聊的格斗攀岩节、阳朔攀岩节和自然岩壁系列赛之外，海星和小宝之前还参加过六盘水月照的攀岩邀请赛、四川自然岩壁攀岩精英赛，就是广元剑门关的比赛，要不要跟我们大概聊一下这两个比赛？
广元剑门关的比赛，我记得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还能参加比赛，然后就是在小宝的鼓励下去参加了一下，运气特别好，以最后一名的身份进入了决赛，然后当时决赛还是第六名，就是超过了一两个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赛经验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比赛的话，我自己感觉就是攀爬状态会比平时更激进一些，尤其是顶绳，你就是没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啊，坠落的风险啊，你就可以完全去专心的去拼。所以说那次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收获了不少，然后希望我后面的比赛也是能有这种状态吧。我再补充一下哈，这三次红点赛我没有深度参与，但是我知道那个线路的难度，其实六盘水的线路难度是最不友好的，就是它难的线路很难，然后它简单的线路呢也不是说那种好简单的线， 就可能新手爬起来有点费劲。然后格凸的比赛呢，它的难线没有那么难，然后简单线路呢，就是比如说我也能爬，小姨也能爬，都还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到了阳朔攀岩节的红点赛，它就会特别友好。这个也是我刚刚忘记补充的一点，就是阳朔攀岩节红点赛有 5.6 哦，它真的就是简单线路有好几条，有 5.6 5.7 5.8，然后起码这几条我们是可以完成的嘛，也不会担心冲坠那些，只是要排队。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每个红点赛它的难度的选择不一样。然后小宝当时爬那个绿盘水红点赛的时候，有一些13没有一次性通过，心态比较崩溃。你说一下当时的那个心态，还有哪里可以改进的。
我记得我当时有两条线路是没有一把把它完成，然后呢就会又要去爬，然后又想着能快速把它完成，因为每多爬一把就会多耗一把力量，然后又要比其他的比赛，所以说当时就爬的比较心急。
那两条大概是什么难度的呢？
大概在 13A 左右。
然后你一把没有完成，后来你又完成了，这个中间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换一条线路爬，先爬一条线路把它完成，然后再去爬另外一条，这样子先建立一些信心，然后再去爬其他的，就可以很好的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对，而且我记得你最后一条 13A 的线路你完成是因为在下面看了别人爬，然后别人那个方法也很省力，就是比你自己的方法成功率要高一些嘛。
对
对，
所以说看别人爬也是一种进步。
对，所以红点赛就是没有说禁止你看别人爬，所以在下面多看一下别人爬，然后自己再上去。
之前我一直以为厉害的这种攀爬者，他们的心态是不会有那种消极的负面的情绪的，然后今天我听了小宝分享，我才知道原来厉害的人他也是会有这种情绪的这种波动。但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因为我也是陪小宝参加过格凸的比赛嘛，我觉得他们在这种比赛表现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他可以很快的这个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这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的棒。小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在很快速的这种比赛的节奏里面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
这个其实就像是你考试一样，你考一门，比如说你上午考了语文，那么你就不要去想上午的这个成绩了，你就想着要把下午的考试给它考好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非常的接地气。
就是说了等于没说给你。
没有啊，就是很接地气的一种方式。
我记得我那个甘肃那个比赛我没有进决赛嘛，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管理自己的预期，因为我刚刚说剑门关那个比赛是第一次参加嘛，就你预期不会很高的时候，然后当你达成了目标还要好一点，你就会感觉很开心。然后我去后面去参加甘肃那个比赛，我想我怎么也得进个决赛吧，我天天出去野攀，结果没有进到决赛，然后回去坐在大巴车上我就很郁闷，我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人家一次野攀都没有爬过的大学生爬那么好，而我连决赛都没进到，就是我就很郁闷。后来就是时间会抚平一切，第二天我就好了。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个经验教训是不要相信大学生说的话，还记得吗？
是因为我们在那儿备赛的时候，大学生说他哎呀他一次都没有爬过野外，我还安慰人家，我说没事的，野外其实不难，我还跟人家说要怎么爬怎么爬，结果人家是第二名，我是倒数第二。
你这一次去参加这个积分赛了，你有没有什么预期或者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的心态就是专注攀火爬吧，因为我之前爬那个原因主要是到了一个难点的地方嘛，我又不敢上又不敢下，然后当时那个还有一个点哈，如果你停在那里的话，那个保护员他就很担心你借到绳子的力，他就会把绳子给得很松很松，然后那个时候掉下来我又觉得有点害怕，所以我这次的策略就是不要停，一直爬，掉了就掉了，不管自己在哪里。
所以你们参加那么多自然岩壁的比赛，是最喜欢哪一场比赛或者说哪个环节呢？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小宝吧。
最喜欢哪个环节？发钱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 最喜欢的就是决赛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享受这个比赛的整个一个攀爬过程吧。
吉米，就是你要参加积分赛，你现在有什么样的预期？
对我来说就是新的体验吧，其实没有什么预期，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比赛到底怎么样的，重在参与，没有什么预期。因为攀岩这个领域还是卧虎藏龙，就是对自己的实力也大概知道在什么水平，就是重在参与就好。
对，你们这次竞争之激烈，那个也是你们组别的。
我去，他竟然是公开组，真的这么算
是公开组啊？他之前没有参加过比赛吗？
算良心了，
之前没有参加过这个系列的，所以他只能报公开组。
算良心了，这个
参加自然岩壁比赛，你们最看重什么？是体验、奖金，还是其他的什么方面呢？
看重主办方的性价比。
下一次还会去参加比赛，我首先我要看是在哪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它有没有好吃好玩的，除了这个比赛以外。第二就是这个比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比如说包吃住啥的。还有就是当去玩嘛，因为我们这种菜鸟本来去的这种野攀的场地也不多，如果可以借此机会去到更多的岩场去体验的话，我会觉得特别的棒。
我更看重比赛给我带来的感受，因为说奖金的话，其实我现在也挣不到好多钱。然后就是比赛的感受，就是能给我攀岩的整个的这个运动带来一个正反馈。比如说我觉得这次攀岩我是有进步的，我拼搏了，我不是猥琐不前就好，就是一种正反馈吧，然后让我继续攀岩下去。
对，对于我们这种业余选手来说，还是更看重体验吧，可以去更多的岩场去攀岩。
吉米呢？
其实我可能觉得比赛更像是一个考试吧，检验你平时的训练成果，你也可以通过比赛知道自己什么能力比较欠缺，可能回头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然后就是一个检验自己的一个过程吧。
看重奖金的宋小宝来说两句。
你最看重什么，小宝？
我最看重什么？
没事，实话实说。
我肯定是首先看这个比赛的奖金有多少钱，然后我会选择性去参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以赛代练，就相当于是通过比赛然后训练自己，然后主要就是这一两点。
嗯，很实在。
最后一个问题一定要由我来问，就是对于想参加自然岩壁攀岩比赛的小白有什么想说的吗？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小姨来说一下。
我觉得我刚才好像也有多次提到嘛，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小白，就是你可以从比赛中得到很多正反馈，这种正反馈不仅仅是攀岩上你的可能技术呀什么的认可，这种我们不谈，但是说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这次参加了格兔比赛过后，我会对建站然后先锋攀爬这种方面我会更有主动性的去尝试去学习，更系统性的除了攀岩技术本身以外的这些东西学习好嘛。还有就是我觉得因为这次比赛我去参加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定了个 KPI， 就是第一勇敢的站上那个人工岩壁难度攀爬的那个比赛的那个场地，第二就是可以先锋一条线，我觉得两点都达到了，这个也算是给我自己内心来说一个很大很大的正反馈，就这种体验感就很好。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像我这种可能你的攀爬技术不是那么好的小白，你也多多的去参与去感受比赛，去感受攀岩，就很纯粹其实在比赛中你能感受到的这种心态吧。
好，另一位第一次参赛的选手林阳。
就想参加就参加吧，就生命在于体验嘛，生命在于折腾。参加完比赛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内心的成长。
金米花老师，
其实看吧，如果说比如说是人工岩壁的就参加就好了，反正风险也更可控嘛，但是如果是自然岩壁的红点赛的话，就是还是平时需要加强自己先锋保护和先锋攀爬的能力，这样的话去比赛的时候也会更加安全。因为我们在格兔的时候也有遇到就是有先锋冲坠看起来很危险的事情发生嘛，就是这种的话就尽量 在平时的时候就把它练好，就不要到比赛的时候再就是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这样的话会特别的危险。对，
海星、小宝，
我就是呼吁大家参加比赛吧，因为在我参加比赛之前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或者是别人会不会很在乎我的名次，因为我毕竟那么菜。但是其实你真正参加了发现没有人在乎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你内心的一个感受。而且你自己爬或者去岩馆爬，你其实每天都可以爬，但是参加比赛又不是每天都有的机会，所以有这种机会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参加一下，因为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这种民间的比赛来找一下那种竞技的感觉，也是一种体验。
对呀、我觉得参加比赛它其实是一个检验你平常训练的一个反馈，因为你在比赛的时候你会更加的专注，会更加的专注自己的表现，因为你比赛的时候肯定会失误，然后这个失误肯定是会让你一辈子都会记得，所以说它这个也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加的进步，也是从侧面来反映你平常一个训练的一个到底有没有是真正的训练到的一个反馈。所以说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比赛，那就一定要去参加，因为比赛会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给你。
那我想问一下马壮壮，你今天听了我们讲的这个比赛的种种，你心里面的感想是什么？
我的感想是哪怕我不敢先锋，但是我可以学会先锋保护，去给大家打保护也有一点作用。听了那个金米花说他在那个地方找不到人打保护很孤立无援的时候啊，好像能给别人打保护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可以从这一方面学起，
保护真的也还是挺关键的。
你把先锋保学会了，后面你可以出来参加红点赛呀，然后比完赛了我们就可以爬一下呀。
对、还有一个感想就是听金米花老师说的那一段攀岩，这个特别是红点赛哈，除了自己的技术以外，你的伙伴也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的一个感悟。
是参加完那个比赛，上周去龙岩的时候，我也是疯狂的给每一位老师安利自己的先锋保技术，让他们相信我可以给他们保护。然后有一位老师还在攀爬的时候冲坠了，然后我也体验到了给别人保护的时候别人冲坠的感受。
他冲得远吗？
还好，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随便给陌生人打先锋保护。
是的是的。说个结束语嘛，本期节目我们也将赠送两份 Butora 提供的小礼物送给我们留言并且订阅了的朋友，就是一袋 Butora 的眉粉和一瓶 Butora 的液体眉粉，希望大家都多多的与我们沟通，然后告诉我们也许你已经去参加过增岩壁比赛，你的感受或者是你的向往是什么。那么今天就这样吧，再见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